罗马书系列讲22，邪僻的心4，罗马书一章28至32节，韦保罗牧师，2012年8月26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8月24日，罗马书一章28至32节。现在请听神的话，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神的话语到此，让我们祷告。天父，这是一份极其严厉令人震动的罪恶清单。我们祈求在查考这些堕落世界的特征时，你使我们意识到罪的普遍祸害，使我们警醒抵挡这些罪在我们心中、生命中潜伏而生的苗头。但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审视人的本性，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时，愿我们深知真正的得胜唯有在基督里。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将此主题深深植入我们心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来到保罗这段罪的清单的结尾时，我们要被提醒，保罗并不仅仅是在讲道德发牢骚，他并不是因为被当代人的行为惹怒，就借着一连串的控诉把人的败坏狠狠骂一顿。这是使徒保罗关于圣经对人的本性的描述。圣经告诉我们，人真正迫切需要的是只有基督才能赐下的救赎，从自己、从世界、从仇敌，甚至从神公义的审判之下被拯救出来。这正是保罗要做的，也是他为何要提出这一切。这也强烈说明了保罗为何急切传讲福音。若不认识这败坏的现实，我们就不会明白福音为何必须被宣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把这份清单当成假设性的，好像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天国会是怎样，或让我们在一种抽离的伦理视角中轻轻叹气，说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既然我们就是这样也没办法了。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他不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就这样吧。我们应该在这份清单中看见自己的影子，应该自省，我们要检视自身，认识到这些得罪神、破坏一切真正美善的罪性特征。而一旦认识了，我们就要向他们开战。不论你多大年龄，预备好这场征战会持续一生吧。我们会看见这些罪，我们会照见自身，而我们必须不断抵挡他们在生命中卷土重来。我们不应轻视这件事。我担心在基督徒中，甚至在改革宗圈子里，偶尔会出现这种心态，仿佛因为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更深的理解，就理所当然觉得不需要努力成为更好的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必须说，作为一个人，丈夫、父亲、牧者，我真的想成为更好的人。我希望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成为更好的人。我希望在我牧养与教导之下的人也成为更好的人。最近我们开会时，有人提到有人来过我们教会几个月，但后来离开了，理由很温和，没有恶意。他们觉得我们不够友善。这样的反馈20多年来不时出现。我不想简单的说那是他们的问题。因为我认识你们，我觉得你们都很友善。但这种反馈让我心里有一种感受，就像一个父亲听到别人对自己孩子的负面评价是那样。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行为不佳。你也懂这种感觉， 当你接孩子下主日学时，不希望老师给你一个糟糕的表情。不是吗？圣经中这样的清单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它为我们清楚标记什么是合宜的行为、正确的思想、言语、生活。同时，它像一道无法抗拒的水流，将我们推向基督与他的十字架，使我们在神公义审判的波涛上得以被托住。如果你还没有呼求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审视这些事，并因此被引向基督，愿神的恩典光照你的灵魂，让你看见自己需要他的恩典。若你已经信主多年，我对你与对我自己的祷告也是一致的，愿我们越发认识自己对基督的需要，并越发寻求遵行他的诫命与律例。回到保罗的清单，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毒恨。保罗写道，人拒绝认识神，最终必然导致毒恨的心思。但是我要说明，恶人并不总是会扭着八字胡露出阴险表情，他们可能笑容温暖，声音柔和，但毒恨是一种性情上的败坏，怀着刻意伤害他人的倾向，只是外表可能友善热情，需要智慧与辨识才能看清其中真相。但毒恨不止如此，恶人会以恶意解读一切事物，仿佛每个人每件事都有隐藏的动机。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这样的人，或在自己身上见过一点影子，总是过度怀疑，把一切行为解读成最坏的可能。他们的本性是败坏的，因此也不断怀疑别人有恶意。当然，你可以相信全然败坏，承认人的罪性深重，却不必因此成为一个对每件事都做最坏揣测的人。我们许多人做事动机是混杂的，想做好，却知道心里也有其他杂念。但恶意的人却总认为你必然存着坏心，因为那正是他们自己会做的。这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7节对爱的描述完全相反，爱是凡事相信。许多释经家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可能，就要以最善意、最仁慈的方式看待人和事情。第一反应不应是你有什么阴谋，而应是你在尽力做好。但心怀毒恨的人总会认为别人带着黑暗的动机，因为那正是他们自己的模式。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人性的观察，总是想到别人最坏的一面，只会让他们活出你对他们最坏的期待。我的生命中也有一些人对我评价过高，我常觉得你们真的不了解我。但正因为他们如此看重我，我反而不想让他们失望。我想活得配得上他们的期望。反过来，那些认为我一无是处的人，我心里会想，反正我再怎么努力你也不会认可，那我何必尝试？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人，绝不愿让人失望？而另一些人，你却完全不怕让他们失望。前阵子我去带一个排球营，有个学生让所有带队教练都头疼，不上场做训练，常常抱怨，总是磕伤碰伤，有点小公主脾气。但不知为何，我觉得她特别可爱。她是我朋友的女儿，每当她抱怨些什么，也许并不合理，我就会说，你要不要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好吗？我就是这样做的。这件事发生在去年夏天，也发生在今年夏天。于是，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他让其他营员感到挫败，有人走过来告诉我，他每小时上厕所6次，有时还会和朋友一起去酒店房间，上下电梯做一些事情。我于是走过去对他说，听着，如果你需要上厕所，去吧，没关系。但如果我发现你做了与所说不符的事，我会非常失望。他继续上厕所，但随后会走到我面前问，你看到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吗？我的意思是，我和他的关系是，他知道我站在他这边， 而他最不想做的就是让我失望。我本可以严厉责备他，但实际上他也不想让我失望。你们中间有人可能就认识这样的因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7节所说的爱是凡事相信，并不是说我们缺乏智慧或辨识力，不是让我们盲目相信每个人都做得对，也不是成为随波逐流的软弱之人。耶稣教导我们要灵巧如蛇，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生活，而我们自己又是罪人，很容易心生厌倦，容易说我已经失望太多次了，不会再信了。朋友们，我们必须避免心中存有黑暗持续怀疑他人的态度，我们不应成为毒恨之人。我知道这很难，尤其是经历过一些困难的人。接着保罗提到忏悔的和背后说人的。忏悔的指暗地传播流言诽谤的人，而背后说人的也是如此，但更公开一些。二者本质上都说坏话，只是方式不同。忏悔的尽量不被发现，背后重伤者则稍微张扬一些。这些都是口舌之罪。口舌之罪无论在教会内外都能带来无数麻烦。回顾我们长老团过去处理的困难，多数都是因为有人口出不逊，言语不检。雅各在雅各书3章5至6节对此有力的描述，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段话提醒我们，勒住舌头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我们常会不自觉说出不该说的话，也乐于听别人说八卦或丑闻。这种不健康的欲望在生活中引发了许多问题。我们需要在说话前自问，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是造就人的吗？荣耀神的吗？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在教会里，我有一条原则，如果有人来告诉我某事，我会先问，如果我处理这件事，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这样，很多人就不再继续说了。勇气在这里很重要，需要直接面对，私下沟通，而非背后传播。诚实说，这种一对一的交流可能令人害怕，但往往最能造就人。保罗在提到忏悔的时，使用的是希腊文70世译本中出现在传道书10章11节的词。生动的言辞会吸引听者，而说话者应三思而后行，听者也可以问，我有必要听这个吗？保罗还提到怨恨神的。我读圣经时，常设身以初信或未信者的视角来看自己。我曾认为自己对神无所谓，但从未认为自己恨神。这个词语非常强烈，不是大多数未信者会用来形容自己的词。然而，有时人们会说，我真的恨神。这可能因为不喜欢圣经中神的伦理，也可能因为不喜欢神所赐的生活。无神的人就像被宠坏的孩子，厌恶智慧父母设立的界限，憎恨也厌恶神作为独一真神的权威。他们不喜欢神，觉得独一的真神不合理，尤其是在这个充满偶像、各种系统和观念的环境中。若你对任何事情有意见，那么必然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是人心败坏的体现。你可能会说，你不喜欢某种独特的伦理体系或独特的神，但只要你拥有任何信念，它就是独特的。你认为所有不同意你的人，甚至整个世界都是错的。你凭的是什么？另一种情形是知识上的无政府状态，没人知道什么，每个人都随心所欲。没人愿意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也没人会选择那样的世界。无神者，恨神者，也鄙视神在世事中的安排和审判。 想想历史，你会质疑，如果有神，如何看待大屠杀或黑死病？历史如此，人们就会说，我拒绝相信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神。恨神者看不到威廉·潘恩所说的话的智慧，人若不受神治理，就必受暴君统治。他们甚至不理解这句话，正如圣经所言，生命记四章三十九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当我们谈到恨神的人，我常想，保罗是在夸大其词吗？还是他真实描述了天然人在彻底背弃神、拒绝神、阻挡真理后所走向的最终结局？我不禁想起著名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的话，他写道，旧约的神可以说是所有虚构作品中最令人不快的角色，极度而自豪、小气、不公、不宽恕、控制欲强、嗜血、种族清洗、厌女、恐同、种族歧视、残害婴儿、灭绝、疫病、狂妄自大、施虐成性、任性作恶的霸凌者。读到这里，我感受到的不是学术性的讨论，而是愤怒。他恨他不信的神。接下来的三个词，凶暴的、狂妄的、自夸的与骄傲有关注，中文版翻译为侮慢人的、狂妄的、自夸的。接下来提到的凶暴、狂妄、自夸涉及到骄傲，甚至凶暴这个词也带有骄傲的意味。事实上，我在讲章大纲中写了凶暴的希腊原词，你会发现它看起来像英文单词傲慢。它的意思是拥有一种极高的优越感，傲慢的人看待他人如同下等。骄傲的人完全不察觉自己的局限，这正应了骄傲在败坏之前之意。这个词在箴言六章十七节中也出现，列为耶和华所恨的七件事之首。我们在生活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行为。儿童中有时会展现这种性格，喜欢伤害他人，但年幼的孩子并不会意识到他们如此做的不良影响。我观察到，小孩子不会因为其他小孩的可爱而心生怜悯。四岁的孩子非常可爱，但六岁的孩子对此毫不在意。这显示了人性的，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倾向并不会消失，只是更善于隐藏，但破坏性可能更大。请注意，仅仅心生这些念头，本身就是在神面前的罪。即便你不付诸行动，心中曾出现并容纳这种念头，也证明了人的堕落本性。有人曾与我讨论婴儿是否有罪的问题。天然人认为婴儿是无辜的，没有做错事。但保罗的观点是，罪性是自受造之初就存在的。大卫在诗篇中也承认，他自受胎时起便有罪，诗篇51篇。我们常把罪理解为具体行为，但保罗指出，人属于堕落的一族，这种罪性会随着我们背弃造物主而显露无遗。骄傲的人对他人抱有蔑视，只对自己有好感。伦理上，他们不批评自己的行为。过去50多年，我在教会中接待了无数前来悔罪的人，有的为自己的罪流泪，有的为他人的罪感到痛心，有时是同一个人。作为牧师，我能看到所有人的隐秘，我会提醒他们，记得10年前你做过的事吗？在开始轻视他人之前，我们需要自我反省，认清自己生命中仍然存在的罪。在路加福音1章51节中，玛利亚唱道，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雅各在雅各书4章6节引用旧约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保罗提到的自夸的这个词源自游方者，可能指流动商贩为了夸大销售而吹嘘其无法兑现的商品。 受害者受到损失，而自夸的游方者已一步踏成，继续他的行骗。圣经基督教无疑是历史上最受审视、最易被批评的思想体系。如果我让你们解要概述古兰经或薄伽梵歌或者孔子的思想，你们可能会说，我不太确定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我从未真正读过。但圣经不一样。圣经遍布世界各地，每年都是畅销书，被翻译成无数语言。即便在如此严苛的审视下，它仍然保持畅销，其信息坚定如磐石，历久弥新。然而，人类却不断被那些游方自夸者包围，他们要求追随者效忠，却无法提供任何可靠证据来支持自己所谓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主张。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但我已经和人讨论过无数次。如果你不认为圣经能给出答案，那么答案是什么？请提供一个客观的来源，你从哪里寻求关于伦理和人生的答案？保罗接着说道，捏造恶事的。正如保罗所说，当人压制了对神的认知，他便成为恶的创新者，发明各种罪恶之事。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会想到那些聪明却邪恶的暴君及独裁者，他们找到巧妙方法草菅人命，以攀登权力高峰。20世纪的斯大林、列宁、波尔布特、希特勒等并非愚蠢，他们使用极其巧妙、激进天才的方式行恶。真令人震惊，人类行恶的能力实在惊人。而在更微妙的层面上，这种倾向甚至渗入教会本身。我们看到一些教会并未建立在神话语的磐石上，未建立在基督十字架上，而是试图以人的智慧迎合人的需求。我自己也曾走过这条路，试图在讲台上创新表达。例如，我曾用水管演示从源头获取力量，喷洒会众，又用玩具士兵和锤子示范罪的破坏力。这些行为出于善意，但本质上是创新性的自作主张，试图在教会里创造新奇感。久而久之，这种创新可能导致教会偏离核心，变成多媒体表演，迎合人的喜好和期望，而不是专注于呈现受死的基督。这种发明恶事的倾向并不只存在于极端罪恶之人，也可能悄然侵入教会。然后我们看到一个似乎不合适的条目违背父母的。我们在谈恨神的人，谈捏造恶事的人，却突然出现违背父母的。在当今社会，对第五诫的普遍忽视使这一点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我要说，不愿意尊重和顺服父母作为神所设立的权威，是导致对权威普遍漠视的根源。研究第五诫，你会发现它不是说尊重国王、总统、国会或上司，也不仅仅是尊重丈夫。他把父母作为首要的权威，孝敬父母，并由此延伸到其他权威。当我们意识到神在设立权威中的主权时，这条诫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那些不尊敬父母的人都显示出对神权威的漠视。这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作为孩子，我们必须悔改。即便父母的行为不完美，我们仍要努力尊敬和顺服他们，因为他们是神赐予我们的权威。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罪行列表中，没有比孩子公然漠视父母权威更令人不安的了。孩子做错事是正常的，我们要引导他们，但当父母出面纠正，而孩子置之不理时，就反映了他们对权威的整体漠视，包括对神的权威。这是一种畸形的自我中心。接着，保罗用四个形容词做收尾，每个词在希腊文中都以否定前缀开头，对应英语的否定前缀，无知的、卑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无知意味着缺乏洞察力和理解力，表明天然人的愚蠢。 意味着抵挡神知识真理的人无法正确合理地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世界。他拒绝神这个一切美善之源，因此无法确定何为真道和美德。并且不仅仅是道德方面，人抛弃了逻辑、科学、艺术、经济学、社会学和一切被造之物的源头。保罗称未得救的人心的昏昧，意味他们无法从明明可见的创造中得出结论，即一定有一位造物主。有很多诋毁基督信仰的理论，他们出于对审判的恐惧，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寻求真道。他们讽刺挖苦基督信仰，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在道德和世界观上如此的缺乏辨别，混淆是非，让他们的信誉变得不值一提。被约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被冠以不守信用、不信守诺言，通常与违背契约有关。这听起来可能过于苛刻，因为我们都知道，不信的人可能比较会理我们旁边的人更值得信赖。然而，只要看看婚姻制度，就会发现，不忠于誓言的现象非常普遍，离婚率极高。简而言之，即使我们确切知道什么是对的，做对的事情也充满困难。但是，当人不能辨别什么是对的时候，就不可能指望他忠诚。归根结底，只有一位真正信实的，他完全明白真理，完全保守真理，他就是真理，我们公义的主耶稣基督。保罗使用无亲情的一词，主要与家庭内部的爱有关。我在这里不说太多，但有一点，从一个人对待弟兄姐妹的方式，就能看出他们对待配偶的方式。不常与你在一起的人，很容易被视为有爱心，而那些经常和你在一起的人，才是你爱心的真正考验。保罗最后说到不怜悯人的，耶稣说，无怜悯心的人是不可饶恕的。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马太福音18章33至35节。 ESV 将这个词翻译为无情。基督徒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他们的一切都是出于怜悯，给别人怜悯，接受神的怜悯。在神的国度里，无怜悯心的人没有位置。保罗所列的罪恶清单以不怜悯人的达到高潮并结束。处于这种罪恶之地的人有祸了。看看箴言中所说的，何为不是出于神的怜悯，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箴言12章10节。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第32节。约翰·加尔文阐述了他的深刻观察，人为了放纵自己的罪恶倾向而无所不用其极，因为他们已经消除了善恶之间的一切区别。他们明知道自己身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必要受到神的审判，但他们却认可这些，这是一切罪恶的顶点。当罪人如此不知羞耻时，他们享受自己的恶，不肯受责备，自己这样也喜欢别人行恶。圣经中这样描述这种绝望的邪恶，他们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如果罪人对自己的罪还怀有些许羞耻，那么他是可以被医治的。医治来自那位为我们赦罪流血的大夫。当我们来到主的饼杯桌子面前时，让我们的心借着信主慕在主和他的救恩上面。我们祷告，愿神的道和圣灵帮助我们显明那些仍存在于我们思想、言语和行为中的有害方式。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与这些罪恶作战，善用你的恩典手段，让我们不再最终自满，寻求全心全意爱你爱邻舍。父啊，越认识你的圣洁，越了解你公义诫命的深度，我们便越意识到自己多么未能完全遵行。这正是神律法的一部分， 使我们看见对基督的渴望与需要。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我们祈祷，这些饼杯所象征的罪的赦免之意，在我们心中成为珍贵，使我们渴慕，并求你在一切事上引导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之名，阿们。